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继续灵修《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从以弗所到了欧洲的马其顿和希腊，然后又从欧洲到了亚洲的特洛亚和米利都。在米利都呢，对以弗所长老有临别的增言。一方面，保罗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来勉励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这是他的第三次宣教的勉励坚固之旅。同时呢，保罗也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啊，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吃不上饭，于是保罗就鼓励外邦的教会能够有一些捐助。所以啊，他是带着捐助从欧洲到了亚洲，准备要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七位弟兄陪着他一起走，可见保罗是带着一笔巨款。在那样的年代，带着这么多钱肯定是很不安全，所以保罗他小心谨慎。一听说犹太人想要陷害他，他本来是要走那个海路，马上呢就改为陆路。在颠沛流离、风尘仆仆中啊，向神敬重。所以透过这一章啊，我们能看到犹如主耶稣在世上的服事。保罗也特别来显明了一个基督的真仆人是如何来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鼓励是本章的主题，保罗到访每一个城市是为了坚固他们，为了鼓励他们。在希腊文中 Parakaleo 这个词呢，就是鼓励、勉励、激励，重复出现了三次之多，表明了激励人的重要。这个世界啊，盛行鸡汤和励志，也有很多口号和打气。但是保罗的激励啊，不是励志，而是以真理来鼓舞士气。这也是这一个希腊词啊特别重要的意义，以真理来鼓舞士气。所以在这一章中，尽管有着离别的哀痛，甚至保罗预估啊，他很多人可能是最后一次见了，这是生死之别了，大家呢也常常有哀痛和眼泪，但是来承载这一切之上的，我们看见的是那样一种流淌在众人中间的真理之爱，也让我们看见死里复活的精神。那么甚至在这里也真的有一次死里复活事件。所以并不是离别的哀伤留在我们印象中，乃是离别的最深处的那样一种情热，就是对真理的激情和热爱，是我们难以忘怀。所以这一章啊，是我常常读的一章，给我服事的心智啊很大的激励。那这一章我想对于各位朋友也应该是非常激励人的一章，也激励大家怎么样在真理中得到真实的安慰。保罗用许多话劝勉当地的门徒，而他的讲词呢，为这些话的内容啊提供了样本。所以福音在某种程度上是真正的以真理来激励人、激发人。在圣经里传福音和鼓励人常常是同一个人做的， 对于任何人从事传福音工作，这都是个健康的组合。但圣经里没有专门传福音的人只专注于公共事工，而把个人事工交给别人这样的区分。也就是我们既要讲道讲信息，我们也要与人建立关系，并以真理来栽培鼓舞人。保罗效法上帝，通过三个方面来激励人。第一，神通过基督成了肉身，并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彰显他的临在，借此鼓励我们。同样，基督徒的领袖也可以陪伴其他基督徒，跟他们认同，来鼓励他们。第二，正如神通过他的话鼓励我们，激励人的人也可以借着教导讲解神的话来建造和激励人。第三，正如神为我们付出和行动，借此来激励我们，我们呢也可以透过分享，透过祷告，透过具体的行动和付出来激励他人。为了福音大业而拼上自己的生命，也能够在主里得着真正的死而复活的深厚无边的盼望。那我们就可以稍微展开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方面，保罗是亲临信徒当中，借此来激励人。向外族人宣教的关键人物啊，抵达某个城市，必定给那里信徒极大的鼓舞。尤其因为保罗到访的目的就是为了鼓舞他们。保罗不像那种所谓的专家学者，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与人很疏离，而是呢，他特别的与众人打成一片，认同他们的伤害和渴望。保罗向以弗所人讲的话，反映出他亲临在他们中间，付出极高的代价与人认同。不过呢，最能反映他亲临人们中间与人认同的例子，就是保罗与众人同宵达旦的来讲道。这是朋友之间会做的事儿。保罗勉励人的方法还包括在人的家中与人共处，在里边也讲了啊，他诸家的来慰问人，鼓舞人。保罗与人相处啊，人就可以看到他的言行。保罗再次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我是怎样一直与你们相处，第十八节哈。他后来对提摩太说，至于你，你依从了我的教导、品行、志向、信心、忍耐、爱心、坚忍，以及我在安提阿、以格念、路斯德所受的迫害和苦难，我忍受了何等的迫害。提摩太透彻地了解保罗，因为他的生命好像一本敞开的书，因此保罗可以派提摩太代表他去办事，并且可以声称啊，他要提醒你们，我在基督耶稣里怎样行事为人，正如我在各地各教会所教导的一样。这个人与人打成一片，坦诚地建立友谊，培养亲密的关系。这也使保罗啊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他的确是受到伤害，因为这段经文呢三次提到他的眼泪和痛苦。不过呢，这是与人打成一片要付的代价。喜乐会胜过哀哭。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见保罗用话语来鼓励人。他经过那些地区，用许多话劝勉当地的门徒。第七节、第九节讲了他在特洛亚的漫长的谈话。第十到三十五节是他的勉励信息的范例。所以在勉励人方面，教导神的道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环。保罗呢，切实地把神的道深入到文化的机理和人性的幽暗，能够带来光明的安慰和盼望，实在是一位真理的教师。我记得约翰·卫斯理的妈妈苏珊娜曾经对约翰·卫斯理啊讲过，当然我是在一本书看到啊，苏珊娜很郑重地把圣经交给约翰·卫斯理，说呀，要么是神的道 使你远离罪，要么是罪使你远离神的道。各位，你是在哪种状况呢？保罗在探访各地弟兄姊妹的时候啊，一方面是传福音，另一个方面我们看见是牧养和教导。保罗、巴拿巴都是出色的传道者，他们早就在安提阿用一整年时间教导。那么后来呢，他们也在这个各地啊有很长时间的教导啊，这个尤其是我们看见在这个以弗所有3年的教导，然后在前边哥林多也有近2年的教导。就是保罗并不是只生不养，他非常注重这个传讲了，来建造教会，并能够来栽培大家。这跟我们今天啊不少的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啊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的传福音啊，不能把传福音跟喂养、栽培、教导分开。所以在这里保罗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实例，保罗与人打成一片，与道打成一片，使他在讲解神的道的时候啊，能够透入人心，满足人的需要。所以保罗临别的时候讲的话，他把信徒和长老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神保守他儿女安全，主要借着福音的真理，也借着整全的生命之道。这真理呢，包含在成文之道中。正如加尔文说，我下定决心不在神的圣言之外寻找上帝。那我们在神的圣言中借着圣灵的感动，才能真实的来将神的道活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是须臾不可离。连主耶稣都要借着神的道来打败魔鬼的试探，我们岂不更要每一分每一秒都要生活在神的道中吗？让我们的思想、心思、意念都默想主道。第三个方面，保罗呢用行动鼓励人，他为人代祷，他也特别的来服侍人。而且呢，有一个年轻人啊，有腿骨，听到不专心打瞌睡，被摔死了，而保罗竟然把他复活了。各位弟兄姊妹哈，我听过一个牧师很幽默的劝勉啊，他说：“各位传道人，你们能不能让有腿骨复活呀？”我们说：“不能。”他说：“好，那你们讲道必须要生动有趣啊，抓住人心啊，不能让人打瞌睡。”然后他又问会众说：“你们这些听众啊，你们那一个中间，你们的教会中有没有保罗呀？”会众说：“没有。”然后这个牧师说：“好，那你们要保证自己听到的时候认真听哦，这个打了瞌睡，这个跌跤了，摔晕过去，可没有保罗把你复活哈。”所以这都提醒我们哈，要真实的靠着主来体会运行在我们中间圣灵的大能。保罗呢在这里确实是一个死的人复活了啊，圣经中有8次让死人复活的神迹，我们看见这是最后一次的记载，也特别表明啊，保罗是上帝所重用的神的使徒。然后他除了这样的大事之外，他也是带着眼泪全然谦卑的服侍主，他用双手勤劳工作，然后呢也扶助软弱的，甚至常常拿出自己不多的钱财来帮助供应别人。所以保罗给我们留下这么美好的榜样，而他的榜样是从主耶稣而来，因为他引用了一处在别的地方在福音书没有的主耶稣的话，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愿我们也能够来谨记在心啊，给比拿永远愉快。是的，我在香港听过一个讲座，讲得很好啊，就让我们跟耶西啊学怎么样教育孩子。他就提到说， 啊，大卫不是有七个哥哥吗？然后大卫那么小啊，就知道给家里来创造利益，以至于呢，他没有成为一个我们今天公立教育所培养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因为他从小就知道要创造效益，要用自己的行为保护羊群，也要打死熊和狮子，因此这是上帝的隐秘处，在旷野中的学校和训练。所以诸位，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啊，也要注意让他学会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只是一个索取者和制造垃圾的人，乃是要成为一个贡献出真善美爱，参与服事，能够去用自己的上帝给的恩赐造福别人的人。记住，这样你会真实的经历喜乐。正像我看的那个视频，小马哥有钱的时候吃喝玩乐并不喜乐，但他没有钱的时候，在地震中帮助灾民的时候，他竟然发现一个灾民给他的一杯矿泉水，一瓶矿泉水，就让他那么的喜乐。所以啊，主的话是真实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读了《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真的遇见真实的真理和真实的传讲者，让我们也成为这样的传讲者，倾倒生命，为了爱也成为爱的使者，因为我们有真理可讲。主啊，愿你感动保罗的灵，加倍感动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